啊，弟兄姊妹，早安！啊，感谢主，我在新的一年，在1月份最后一个礼拜天，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啊神的话语。啊，上星期来的时候啊，还刚刚是能够回教会，所以有一些人回来，有一些人还在网上。今天来是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哎呀，好像我看到有些新的面孔，是不是？是吧？感谢主哦，是吧？还是我能认的人呢？哎，好像就没见过，那个没见过。哦，感谢神哈，因为我发现呢，去年啊，一年的疫情，其实很多教会都有变化。然后呢，很多基督徒或是有一些的啊，是刚刚信主的，在网上等等其他的啊场合能够认识主耶稣，然后去到教会。所以呢，啊，感谢神，在新的一年，我们有一些新的状况。也欢迎一些新的朋友。哎，我没有注意，可能有新朋友，所以呢，可能大家不知道我是谁。OK，先介绍一下哈。我是梁伟刚传道，我跟我太太呢是在悉尼大学服侍中国留学生，所以呢，还有我是在 Nicom 圣公会里面是国语堂做传道。你发现我的国语就是不太哈，就是有一点口音，其实我是香港人，但是呢，一直服侍中国留学生国内话是国语的群体十多年，对，所以呢，神的恩典哈，就可以让我跟太太可以这样子来服侍，所以呢，之前我每一次来教会讲道都会介绍一下我们在学校的服侍的状况，因为教会有支持我们为我们祷告，有其他的支持，所以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汇报一下，让弟兄姊妹可以为就是为我们来祷告。之前来汇报的时候呢，都是很多照片，照片都是去年都是 Zoom 哈，Zoom 的照片哈，都是 Zoom。今天的预备的不是 Zoom 的照片，因为让大家看的太多，不要再看哈。然后呢，OK，好，先看一下的图表哈，那个图表是怎么样呢？这个图表其实是非常的感恩，在去年我们很多人都以为哦。那个信仰怎么办呢？去教会怎么办呢？在学校学生也不用上课，那怎么办呢？那神就为我们开路，在网上来查经，然后我们以为都没有什么学生上来，但是很多学生上来，不同的状况，不单是他们上来，然后呢，他们邀请他们的朋友上来在网上查经。之前我分享过，有些小组是从一个人，我带一个神学生做灵修，然后慢慢他就觉得挺好，然后他就邀请他的朋友进来，就是从一个就变成3个的小组，3个小组，然后邀请朋友进来，又变成5个人的小组，然后变成7个人的小组，然后有一个礼拜天晚上的小组就是从3个学生海归哈，那个海归他们回国，然后没有机会去教会，也没有小组，然后从3个学生开始。就跟他们查经，然后他们有邀请朋友来，3个到7个，7个到10个，10个到10，最多人的时候大概14个人，这样子。所以呢，在去年大半年的时间，就是建立了很多在网上的小组。然后我最近我在想一下，哎，到底我有多少个小组了？我都不知道了。一个礼拜就是反正就是查经查经查经查经，然后晚上吃完饭，哎，到点了查经查经查经查经。然后我大概算一下，大概现在有7、8个小组这样子，就不算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小组。所以呢，我就再想一下，然后，在这个小组，因为我们每带个小组，我们一个条件，我跟他们说，我开小组可以，但是你们必须要传福音。要不然我不开单单查经的小组，我不开你们就是来学习学习，然后什么都不做的不可以，因为我们必须要实现那个大使命。然后呢，他们说好，我们来，然后我们要学习，学习之后呢，他们真的很多是，起码是为身边的人来祷告，然后去问候祝福，然后可能找到一些人对信仰有兴趣，就开始传福音，然后他们开始开自己的小组。所以呢，这个图表是大家看到什么呢？就是有不同的小组，有灵修的，然后有两个极轻的，因为现在的小组已经不单是学生了，学生带着他们毕业的学生，毕业的学生带着他们朋友，甚至带他们的父母等等进来，然后现在发现小组已经是没有地域限制，没有年龄限制， 慢慢我做了学生工作，也不单是学生，其实在教会的时候也不单是学生了，但是已经扩展到是真的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什么都有。然后呢，就有两个是吉青，有一个是海归，两个学生，一个是福音组，查经训练等等等等。然后你看见下面是什么呢？每一个小组他们自己开组了，他们自己全福音，所以很感恩。有一些是福音组，当然在孩子干给他们全福音，但是呢，你看见基本上每一个小组都是在全福音，然后他们带人灵修也好，全开小组也好。我们看另外一个组哈，我自己按，不好意思，我还在想，你帮我按。OK， 好，在这里呢是其中一个组哈，其实我上面我放了一个 Jesus， 当然了，对不对？不是我是怎么样，最重要是耶稣通过我的服事，通过我跟太太的服事，然后我们建立大家怎么样？这个是其中一个小组的弟兄姊妹，这个组是一个执行的小组，他们很感恩，有人是新主十年，有人是刚新主没多久几个月都有，然后呢就鼓励他们走全福音，然后呢这个组织是其中一个最有动力的组，然后他们就是。Katie 就是刚才我说一个神学生，他在读神学，然后他开组，然后他带着优神优那个弟兄呢，他新组大概一年多两年，然后 Katie 带着他来开小组，然后优神呢很有一个动力的男生，然后他不停带朋友进来，然后那个 Vanessa 有开始开小组他带着表妹在国内，然后也是用 Zoom。然后他也带一个新人来去灵修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很简单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学校其实已经不单只是在学校了，在整个我们的服事当中，神怎么通过我们在疫情当中，其实神的国度没有走下坡，好像你们一样，好像这个教会一样，是吧？神的国度没有疫情走下坡，因为疫情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特别是在网上不停往上冲，所以呢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当然也有不同的难处，比如说今年在大学应该也是继续上网课，学生不能回来，那我们怎么做外展？现在同工不停在想办法，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最重要是我们动员所有人他们传福音，好像我们现在小组已经在上海，他们在不同地方，上海、北京、广州、深圳、New Zealand， 在这里什么地方都有。所以全福音不但是在这里，不但是限制在某一个地区，是他们自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然后扩展全福音。我觉得这个是更加神希望我们在疫情当中能够做到的大使命，是吧？所以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看看今年神怎么带领，好吧？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哈。向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可以通过在网络或是在教会敬拜神，你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在过去一年当中，有很多的疫情，有很多的困难，我们的生活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看见主还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求神通过今天摩西所写的一个的祷告，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什么是最重要？我们一生匆匆几十年走过去，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数算我们的日子？求神帮助我们懂得在神面前向你去祈求，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是怎么样才是活得更有价值。求神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名求， Amen。 今天讲的经文呢是诗篇九十篇先一个道歉哈，我上个礼拜发我资料的时候传发错，不好意思，经文发错了，题目发错了，我在不知道在做梦还是 做什么。然后呢前两天Christy 传道问我，你的 PPT 怎么样？然后一发过来，什么都不一样的。我说不好意思。所以刚才那个主席读经那个事情我知道领事等等，不好意思可能你们预备的跟我讲到的有点不一样。 但是你刚才的诗歌，我觉得是非常配合今天的经文还有主题的哈。那我们看一看哈，今天的诗篇九十篇是摩西神人摩西写的一个的祷告。诗篇是很特别，诗篇呢是人跟神的祷告，人跟神的祷告，整个圣经都是神向人讲话。但是诗篇是人向神的祷告，人向神的祷告，但是也记录下来，成为给我们一个教导，给我们一个提醒，也成为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觉得感觉特别的亲切，因为是我们人很多的体会。在这个诗篇是摩西，他一生人活到120岁，他整个人他怎么看人生？他怎么看？他一生那么多的高高低低，怎么过去？然后他的体会是怎么样？摩西呢？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是吧？如果你读过旧约，特别是出埃及记的时候，从出埃及记一读到民数记、申命记等等，你就很熟悉摩西。很快我也介绍一下，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是很记得，在旧约出埃及记到底是发生什么的事情？摩西呢？他出生的时候呢，是在那个埃及。但是当时埃及的法老就已经害怕以色列人对他们国家的一些的侵害，然后法老就下令要把所有的男婴杀死。但是摩西是通过神的恩典拯救他，他的妈妈就放在他把他放一个篮子里面，然后在水漂漂漂漂，漂着漂着，然后是给谁捡起来的？是法老的女儿捡起来，然后带他回去王宫。去把他抚养成人，所以摩西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但是在埃及的王宫出生，这样子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是吧？然后呢，他长大之后在那个王宫里面是成为一个王子，但是有一天他把一个埃及的人杀死，因为那个埃及人在迫害以色列人。他杀了那个埃及人之后，他就开始逃亡，逃亡到了旷野，又过了40年。所以他第一个40年是在王宫，第二个40年是在旷野，在牧羊。然后当他80岁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一直被埃及人去迫害，然后以色列人走向神去呼求，呼求之后，神就差派呼叫摩西从旷野回到埃及，回到王宫，向法老要求你要把以色列民放下，释放。让他们可以敬拜他们自己的神，然后通过很多很不容易的过程，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最后让法老释放一些人离开埃及，到旷野。本来神要带领他们进去迦南地，11天的路程可以进去迦南地，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的叛逆，不听神的带领，然后最后他们。是在旷野，又是40年。还有第一代从那个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绝大部分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唯有几个人。所以这样子一个的过程，摩西呢，就40年在王宫，40年在旷野牧羊，然后40年是被神再次使用，带领他的子民。离开埃及到旷野，这样子经历那么多的一个所谓的神人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跟神很接近，是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这样子一个人，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经历那么多，他怎么看人生？那我们现在怎么看人生？特别是新的一年，去年疫情都过去，疫情还没过去，但是去年已经过去，但新的一年。我们怎么去预备好我们自己？今年怎么过？或甚至我的一生是怎么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摩西的祷告，在第一节，他一开始的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啊，好像我们现在祷告，阿爸父啊，我的天父啊，一祷告认定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他说。你是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就说，我们要永远住在你当中。上帝天父在哪里最好， 在哪里最美好，在哪里都不好，只有在你里面是最好。不但是我自己，是我们整个民族，世世代代，先在从我，然后到我的儿子，之后我的孙儿等，世世代代，我们都要留在神你的居所当中，是你成为我们的居所，在最美好的地方。他一开始有这样子就认定的祷告，然后第二节他也说，这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说，在诸山还没有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有没有看见摩西的祷告一开始是认定神是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祷告说是父神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啊？我求你三个字就出现了，对不对？然后整个的祷告，无论你的祷告11分钟、15分钟什么多久，我们都是很多时候都是我求你什么什么，我给你，我给我什么什么什么，都是给我给我给我，求你求你求你。但是我们经常提醒弟兄姊妹，要学习怎么去祷告。摩西祷告说：“认定神你是谁？神，你是创造整个宇宙大地的神。你是什么时候出现？”就是在整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没有被你造成这之前，你已经是神。神，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你从亘古一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神、这个上帝、这个天父，我们所敬拜的，他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他是永永远远的一个神。所以，如果我们当我们祷告，我们这样子来到这个神面前，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神的永恒，然后我们才开始看得清楚，到底我一生我现在的状况是吧？如果我们的眼光没有离开我们现在小小的框框，我们永远活在一个很狭窄的眼光当中。所以，当我们祷告，话是阶段，就是敬拜，对吧？摩西在敬拜神。敬拜是什么呢？认定神的属性，认定神的永恒，认定神的伟大，然后我们在赞美这样子的敬拜。所以我经常提醒弟兄姊妹，祷告一开始是敬拜神，不要祷告不停的求啊求啊，敬拜神把我们眼光放得对。然后第三节，我的分段呢是啊，看诗篇呢是要分段的哈，因为有些时候呢，有些圣经也是已经分段了，有些圣经是没有分段。但是我鼓励弟兄姊妹看诗篇，你还要去看，看完之后呢，你要懂得怎么去分段。你懂得分段，就是说你看得清楚它每一段大概是讲什么。我的分段呢是第一节跟第二节，然后呢是第三节到第六节。然后第三节开始呢，摩西的祷告是怎么样呢？他继续跟神说。是神你怎么样？他说神是你使人归于尘土。说是谁说？是神说。神你说是神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他叫归回尘土，尘土是很特别是吧？因为第二节是说到神的创造。在所有整个世界还没有出现之前，神已经存在。神是从亘古一直到永远，但是人又怎么样呢？人我们是归于尘土。一开始摩西的祷告就是说是归于尘土，是讲什么？死亡，没有了，离开。人是怎么样？他一开始就想到人只有结局就是尘土，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我找到这个图片我很喜欢，所以这个图片啊，我只剪了某一部分，因为有个骷髅头是很可怕，但是这个图我喜欢是什么意思呢？人离开之后就这样子，我们剩下什么呢？没什么，只有骨头，然后我们整个肉体归回尘土。这是摩西那个体会，人本来不需要归回尘土，是在什么时候？人本来可以永远活着，是在什么时候？人的祖先犯罪堕落之前，是吧？在伊甸园的时候， 人本来可以与神永远同在，在伊甸园里面享受神给我们的供应、食物、同在、爱、平安、喜乐，什么都有。但是是因为人的祖先开始犯罪堕落，罪进入这个世界，人才有死亡。人有肉体的死亡，人也有在灵性上面的死亡，与神隔绝。所以摩西一开始的祷告就是说，他体会到人最后是怎么样，不怎么样。然后神说，你们世人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归回尘土，没有一个人是例外。所以我们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活着在这个世界，我觉得我们都是有一个假设，是吧？假设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子活着活着活着，我们都有一个假设，我们都能够活到80岁、90岁。等一下摩西继续我讲，活到那个岁数那要怎么样，对吧？我们都有一个假设，都一定有明天，都一定有明年，一定吗？我们真的去想的时候，我们觉得不一定，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我们都会觉得，我们一直走下去，其实不会。无论走到多少岁，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结局，对不对？都会离开这个世界，都会我们要面对死亡。然后第四节。在神你看来是怎么样呢？千年如一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是说到在神看来，时间到底是怎么样呢？在地上过了千年，过了万年，对神来讲，只是好像昨日一天。对神来讲，好像就是夜里的一更，一更可能是几个小时。是说明一个是什么呢？在人在地上，时间是有限制。人在地上，无论活了多久，都是匆匆走过去。但是神怎么样？神是不受时间限制。为什么呢？神是创造时间的神。我们是被造，我们是有限制，我们是有年月，神没有。神是永恒，我们是暂时。所以第五节，摩西就说，是神你叫他们，是我们人类，或是你这些人是怎么样的，匆匆好像水走过去了，一生这样子走过去了。人我们或是你这些人好像睡觉一样，睡觉怎么样，做一个梦没了。我们不是说人生如梦嘛，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回想一下，我过去10年、20年活到现在，过去好像做梦一样，很快过去。现在呢？问题是怎么样呢？我未来是一样的，对吧？我觉得过去20年、30年，很快过去。我再过10年、20年、30年，回头一看，也是一样那么快，不会变，这个不会变，这个是永恒的。摩西写的这个诗篇，几千年之前，是吧？现在也是一样。人要面对的结局是不会变的，人生是一样的。然后摩西在这里说，好像我们就睡了一觉，做了一个梦。无论早晨，他们人类在早晨怎么是生长如草，很旺盛，很喜欢啊，很感恩找到这些照片哈。早上的时候，哇，充满了阳光，很有生命力。第六节，早上发芽生长，然后呢，晚上就会枯干被割下。人就这样子，匆匆很快走过去。那怎么办？话是为什么？人类为什么会这样子面对这个结局？很多时候呢，我们体会人生，体会到这个点，我们已经想不下去了，然后一生的叹息，唉，就这样子，是吧？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办法怎么活。有些人呢，我们就，哎，没关系，我们就继续的吃喝玩乐 啊，玩得更加的开心，是吧？化石人就拼命，哎，不要管那么多，我最重要现在要赚钱，然后我可能买到一个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化石我更能够挑战人生，到了人生高峰的时候，我可能是更加的开心。我们是假设，化石我们用很多东西来去掩盖住我们自己眼睛，我们继续的拼命活下去，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这里就没了，不要再讲了。特别如果是没有神、没有上帝、没有耶稣、没有信仰，想不到哪里去的。你再想下去那怎么样？没有怎么样？没有答案，是吧？但是感谢主，圣经给我们答案，信仰给我们答案，上帝给我们答案。因为上帝最重要是一个，上帝不想我们这样活下去，上帝不想我们一直在这种黑暗、孤单、虚无当中活下去。神不想，神希望我们能够活得灿烂，活得有意义，活得有生命力，活得永永远远。所以就有下文了，对吧？要不然就没有下文了。但是呢，摩西的祷告他继续看下去，那问题在哪里呢？为什么人就这样子那么匆匆的过去呢？第七节到十一节他说，我们这样子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的怒气而被消灭。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神你的愤怒而惊慌。为什么要人要面对这个结局呢？刚才我都提到，是因为我们人的罪的问题。本来神创造我们是因为爱，创造我们之后，神继续用他的爱、用他的关怀来供应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但是因为罪，我们的罪与神的圣洁不能够相容，所以人我们必须要面对死亡，离开神。摩西体会到，人我们面对虚无是为我们自己的罪。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隐藏的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很多时候现在，我们现在活着，我们每天都在犯罪，是吧，弟兄姊妹？当我们安静下来，真的面对自己的时候，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看到圣经里面的罪，描述我们人的罪，我自己的罪。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有很多的问题，我有很多的罪，我自己都不能够去面对。但是我们的罪更加是摆在神面前。所以摩西祷告到这里，他 你说这个一个跟神那么接近的人，怎么去面对自己，怎么去面对神？他在这里其实在认罪，是吧？所以我经常的教导弟兄姊妹，祷告是什么呢？敬拜之后呢，是认罪。认罪，看清楚我们自己的状况，我们才看到神的伟大，看到我们需要拯救，是吧？我们的罪无论怎么样隐藏，没有人知道，但是神永远知道。我们的罪就是明明摆在神的亮光之中，神只看到我们的黑暗。第九节，然后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下面。神的震怒，神的愤怒，不是在生气，不是在发脾气，神不这样子。神不像我们的好像父母啊、老爸啊，突然有一天他的心情不好就把我们臭骂一顿，神不这样子。神的愤怒跟震怒是因为他的圣洁跟公义与罪跟黑暗不能相容的那种的震怒。所以你看见英文的话呢，它不是用 angry， 神不 angry， 神是用 wrath， 那种是神的公义圣洁对着罪的时候那种的震怒。在罪当中没有人能够逃过，然后我们就是在神这样子神的圣洁的震怒上面，我们去生活。然后呢，我们是怎么样呢？
我们度过的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因为神的震怒，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因为神的圣洁，我们就没有永远，我们都是短暂短暂。所以我们一生，第十节，我们一生是怎么样活到七十岁八十岁，他说就是一般可能四十岁，但是如果我们很强壮很健康很蒙恩，八十岁那又怎么样？摩西活到一百二十岁，如果让按照我们中文的想法，就是啊，强寿就好了，强寿也不怎么好。如果活得很虚空，没有东西，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哪怕你活到多少岁，只会越来越痛苦，是吧？摩西说：“就是你那么厉害，能够活到八十岁，但是在当中是什么呢？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过去。”很真哦，是吧？摩西写的真的是很真。我们所经跨的是什么呢？经跨什么意思呢？是英文是很清楚 ，make the best out of it。你活到七十岁，你活到八十岁，你活到几岁都好，人生能够在当中能够找到最好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以为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摩西就是说，这是 trouble and sorrow， 只是劳苦愁烦。哇，多虚空啊！惨了，读到这里，哎，那怎么办？然后十一节，他有那么多的体会，但是呢，十一节很特别，他开始转了，他可以转向。那所以弟兄姊妹，最重要真的是祷什么样呢？祷告，你心情不好，你心里面有纠结，什么你要认罪等等。你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你不要祷到一半的就走了。如果你神的摩西的祷告祷到第十节就完蛋了，你说祷告到这里还不自杀，是吧？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怎么活下去了？但是继续祷下去呢，神会帮助扭转我们的眼光。我们一定要转向，这是不是凭我们自己？哎呀，我要。啊，要更加正面哈！我们慢慢被神的话语带领，慢慢被圣灵带领。真的祷告一定我们会转向的，神一定会带我们离开黑暗的，特别是在我们认罪之后。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被转向是什么原因呢？是没有认罪，因为我不停在我的思想当中，我要求神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所以那个主角还是我自己。因为祷告就不停看着我自己，没有看到神。祷告能被神转向，一定是认罪祷告。认罪之后，认定我的问题，求神再次你饶恕我，耶稣基督你的宝血遮盖我，眼光突然开了，真的，一定是。弟兄姊妹一定要经历，没有经历到这个点，没有经历到被赦罪的喜乐，没有经历到被神的带领，很真实，真的很真实。神不是虚无缥缈。然后再十一节，摩西说：“那我们活到这样子，那问题是谁能够懂得你的怒气的诠释呢？”摩西是说：“人就是这样子，那么虚空，但是谁？”能够认定上帝的主权，谁能够愿意活在你的权柄下面，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明白吗？人面对这样子的虚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回归到神，回归到神是认定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他有主权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能够任意而为，不能够继续按照我的心意，按照我们的罪性来去生活。我们有谁懂得去敬畏神？懂得敬畏神，然后就会转向。所以你看，十二节他开始另外一个很大的段落，十二节到十七节， 所以看圣经很有意思，对不对？你看见一段一段一段，很真实，这是我们人生信念的一个过程。摩西的转向什么样呢？他开始才去祈求啊，是吧？最后一部分才去祈求啊，前面做得好好的，好好去敬拜神，好好去认罪，然后好好去感谢神给我们的赦罪，之后我们就明白了。这样子祷告到这里，我们的祷告就清楚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求什么。看看摩西在这里求什么，他这里有六个祈求，六个祈求。他第一个祈求就是说，求神你来指教我，指教我什么呢？怎么去数算我的日子？摩西之前已经开始数算了，那我活到40岁、80岁，那又怎么样？那我们也有这个祈求，对不对？新的一年开始数算，我觉得数算可以有两个。第一个，数算过去的日子，数算一下过去的日子，哎，我怎么匆匆走过去到现在。也可以数算，如果在向下文来讲，摩西就数算过去很虚空的日子。但现在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过去数算是什么呢？神给我们恩典。每一年年底团契啊、小组啊，肯定会做一个事情，对不对？数算一年过去啊，神在今年怎么祝福我们，是吧？这是一个数算，所以可以有两个数算。但是那个无论那个数算是怎么样呢，是目的是什么呢？叫神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智慧是什么呢？智慧是懂得怎么生活，懂得怎么生活。不但是只是在啊拼命啊赚钱啊，什么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是讲，有智慧的生活是什么呢？是从敬畏神开始。懂得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是吧？所以摩西第一个求是给让他懂得去数算，然后懂得有智慧。十三节，第二祈求是什么呢？求神耶和华，我们要等你，等到什么时候呢？求你，求你什么呢？求神你回转，你回想什么呢？为你的仆人后悔。哎，神会要后悔吗？很多时候呢，读啊中文圣经啊，后悔这个字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误会。哎呀，神做错事情啦，他后悔啦，没有了，这是翻译的问题。新的翻译这个字已经改掉了。神在这里是说呢，意思说神让你为人怜悯我们。摩西最怕是什么呢？神转脸不看他，这是摩西最可怕的，觉得最可怕的地方。因为为什么呢？摩西经历过神跟他很接近的时候，摩西经历过跟神面对面的时候，神给他的拯救带领，回到埃及实在把一些人拯救出来，胜过法老。摩西经历过出埃及以色列人那种的光，那种的荣耀，神给以色列人那种荣耀。然后摩西经历过在旷野神给他们的供应，有玛拿，有鹌鹑，有水，40年他们的鞋都没有破，摩西经历过。所以摩西经历过那么多神的看顾，所以摩西最怕什么呢？一转眼不看的时候，他知道什么都没有。所以摩西知道最重要是认罪之后，不要有那么理所当然，我认罪神一定要看顾我，不要那么理所当然。神看顾是恩典，神不看顾才是他的理所当然，是吧？摩西在这里是求神你要回转，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所以对神对上帝那种的渴望，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他在求什么呢？求神的爱，求神的喜乐。他知道爱喜乐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只有在神里面能找到，没有别的地方。这就是从一个虚空里面体会到 只有神是唯一的拯救。然后是怎么样呢？要早点给我，我等不了了，我现在很迫切，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是吧？所以希望我们也对神也有一种渴慕的心。只有你，只有你，在你里面我才找到最美好的，有你的爱，有你的喜乐，我一生一世就有意思。主耶稣，求你照着你使我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摩西的体会是那个喜乐不但是在我们顺境的时候，是吧？我们现在哎，什么都挺好的，那不错，我挺喜乐。摩西的体会那个喜乐那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是在苦难当中都有喜乐。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记得罗马书第五章那段是说，当我们与神和好，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因信称义，在耶稣基督恩典里面，对吧，我们就是有那种很大的喜乐。那种喜乐大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呢？在患难当中还是欢欢喜喜的，然后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不知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爱已经通过圣灵已经浇灌在你跟我的心里面。这是罗马书第五章。所以摩西体会到神的爱的力量充满他，他可以面对所有的苦难。尽管在旷野40年，你说他容易吗？不容易。你说他要带以色列人出来容易吗？他绝对不容易。法老一直冲着他来，要到了旷野那些民众怎么样，一直冲着他来，是吧？他不容易，经过很多的苦难，但是因为有神的同在，他可以去面对一切。然后最后16节跟17节，所以摩西的祈求是说，我求神你，愿你，我求你，你的作为向仆人显现，你来显现。神，我很迫切，我也想要见到你，我要见到你的荣耀，不但是向我来显现，你要向我们以后子子孙孙每一代显现。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没有你也是虚空。最后一节17节，所以愿主我们的神，神永美归于我们身上，愿神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来建立。17节是很有意思，它重复，对吧？我们一生做的事情，没有神的认定，没有神的建立，什么都没有意义，一切就过去了。我死了之后，就剩下是骨头、泥土、灰尘，是吧？匆匆很快过去。那到17节，你发现摩西的祷告就在这里停了。他不停地求，不停地求，不停地求，是吧？这是旧约，这是摩西。当然神很看顾他，当要求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新约时代基督徒，我们现在是更加的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耶稣基督，神是更多的给向我们去显现，神是来到这个世界。在旧约摩西无论那个神人跟神有那么的亲近，但是他不一定能够看到神，根本不能看到神，对不对？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跟摩西说，你用一个拍子来去掩盖你，因为你不能够看见我的荣耀。很绝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够看见神，或是看见神的荣耀，除非是神很大的恩典。但现在我们是已经知道看见耶稣基督，神来到这个世界。尽管是2000多年前，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他充满了神的荣耀。 神要通过耶稣向我们显现，神要通过耶稣他荣耀向我们显现。我们现在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吧？信了耶稣都有圣灵，圣灵继续每天向我们显现他是怎么样，圣灵每天给我们有带领。那怎么去求神建立我们所做的功呢？我觉得真的是很简单，但是也是要我们是很坚定。我们一生为了什么而活？我们一生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野心、欲望、快乐等等来活的话，我们过去一切也就过去了。但如果我们这一生，我们为了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为他而活，还要去学习爱他，为了他的国度，这样子就是我们能够让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一切的功。好像摩西一样，我们这个是他要重复求，求神建立我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主建立。问题是这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是吧？一生这样走过去，我们的句号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刚才我说我们都假设我们可以活得很久，谁能够保证我明天能起来？好不好意思 OK 对不对？但这个 我觉得很真实，特别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些人，他们有些状况，有些疾病，看见有些人很快过去，突然想一想，我们一定能够活到明年吗？我一定能够活到70岁、80岁、90岁？如果不一定的话，我们的人生是应该是倒数的。我应该倒数我剩下几天，我剩下几年。问题是一个是问号，当我不知道我能够活到几岁的时候，那我今天是吧，我今天还趁着白日的时候，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活？让每一天，让你每一天都有价值，因为每一天我们都是为永远的神、永恒的神，我为爱他而活，是吧？好，希望今年我们可以好好去用神的话语开始我们今年，把我们自己从今天开始一生我都献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神主，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你，是今天你通过摩西的祷告给我们有很大很大的提醒。主啊，我们真的一生匆匆的过去，好像水一样，无论我们是多么的好像看起来灿烂的人生，但是一到晚上我们就枯干，然后被割下。哪怕我们能够活到70岁、80岁，那又怎么样？我们所能够经过的只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主啊，如果没有你的保守的话，我们一生都是白过，因为我们一生都是短暂。但主，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你来到这个世界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拯救，我们能够回到与父神的同在，我们能够在一起去享受神给我们的供应、看顾、拯救。当我们与父神同在，我们能够活到永永远远，这是耶稣基督天父给我们的恩典。既然你已经拯救了我们一生，我们只是一生就应该是属于你的，我们应该就把我们自己献给你。所以求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再次立志，在你面前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愿意更多的献给你，我们愿意一生是为你而活，为了好好去爱主、爱你、爱你的国度、爱你的福音、爱我们身边的人，也为主你好好去传福音，为主你好好去造就其他的门徒，他们也懂得怎么去爱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是我们都真的很不配，每天带着罪污来到你面前，但主，我们感谢你不嫌弃我们，你的恩典真的永远与我们同在。 让我好好去回转、悔改，能够继续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将同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